好，欢迎回到美国之音的时事大侦探节目。上个星期三和星期四呢，也就是8月28号和29号这两天，东南亚联盟的国家防长扩大会议在文莱举行，东盟十国防长及中美日韩等国防部长出席了会议。在叙利亚局势空前紧张之际，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前往参加这次会议，也相当的引人瞩目。他28号当天与东盟十国防长举行了非正式会议，并且和日本以及韩国的防长举行了双边会谈。
那么，这次东盟防长扩大会议分量有多重？它对于亚太的安全问题是否将稳定人心呢？我们请来两位嘉宾为我们分析。一位是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教授石英红。石教授现在的线路我们暂时还没有办法接好，等一会儿他会通过电话来参加我们的讨论。另外一位是美国之音资深编辑海涛。海涛你好。
我真好啊。
嗯，
你说好。
好的，海涛好。那么首先呢，我想问问，就是说现在的这个叙利亚局势呢是空前的紧张，全世界的媒体都在铺天盖地的进行炒作啊，关注。但是美国国防部长即便在这个时候，这个哈格尔呢还抽着空前往亚太去文莱参加这次会议，那么这个意味着什么？他最感兴趣的目标是什么呢？
东南亚国家这个联盟啊，这个他们召开了多年会议了，他们几乎每年都要召开，但是这个防长会议呢是也就是最近6-7年的事儿，
对，2006年才开始的。
哎，那么这个防长会议呢，它很有意思，它是十个东南亚成员国、东南亚联盟成员国来参加，另外邀请一些属于东南亚国家就是边缘的国家，比方说韩国了、日本了、中国了、俄罗斯了，甚至美国，来邀请这些参加这些国家来参加。那么他们参加呢，就是很有意思，就把这个由于最近。这几年呢，由于这个中国在这个东海，所谓南中国海上问题和其他国家领土争端呢，就显得这个东南亚国家这个防长会议啊特别重要。而且美国呢，他因为最近他要亚太再平衡计划呢，所以这个美国的防长那个哈格尔呢，到了这个东南亚参加这个东南亚国家联盟的防长会议，而且他密集，他一到这个28号那一天，他一到他就马上这个就是会见了很多的这个这个。国家的防长，就是说美国对他是相当看重这个的，就是这就是可以说，如果在这么重要的时刻，哈格尔能抽出时间来到东南亚去参加各国的防长会议，这就说明美国对中东南亚是非常关注了，对亚洲太平洋地区。
好，现在我们导播已经告诉我们呢，我们已经接好了在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的教授石英红先生。我们非常感谢石先生在百忙当中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您知道是上个星期在文莱举行的东盟扩大防长会议，美国国防部长还有中国的国防部长都参加了这次会议，尽管他们这两国并不是东盟十国的成员。在您看来，美中两国为什么这么关心东盟防长会议呢？
我觉得这个东盟多年来啊，通过不同的讲坛，甚至包括啊，除了这个东盟安全论坛啊，甚至还包括香格里拉对话啊，东盟在这个啊国际争端啊大国竞争比较厉害的亚洲啊起了一个突出作用，就是把以东盟为基础，在东盟框架下啊加以扩大，有些啊多种灵活的讲坛啊吸引东盟以外的这个地区性甚全球性大国专家啊，是东盟的贡献。那么另一方面呢，这个出于不同原因啊，一定意义上也出于针对对方啊进行战略竞争和外界竞争原因，所以美中两国啊都非常重视同东盟的关系，也都非常乐意参与啊东盟这样一些通过东盟扩大形式啊来进行的这个区域的安全的或者经济对话。
嗯哼。好，那么石教授，我是宇宙啊。那么我想问您一个问题，就是说，好像是这个哈格尔呢，他承诺为东南亚国家呢，这个提供他们的这个军事援助呢，要增加50%。那么是不是这么回事？那么如果是真的话，这个中国方面会做出什么样的反应呢？
我觉得美国啊，从2011年这个秋天开始，奥巴马总统已经大张旗鼓的掀起了发动了这个朝向亚太的再平衡。就朝鲜它在平衡里面有战略的方面，有外交方面，有经济的方面。刚才你提到措施啊，实际上是战略再平衡加上外交再平衡啊。这个美国非常重视啊，在东南亚地区进行的啊战略再平衡、外交再平衡。那么除了 啊，次要的是这个帮助美国自己扩大这个地区的经济影响之外，它主要目的当然啊是跟中国有关，也可以说 generally speaking 也是为了 checking China。
嗯，那么这个石教授，刚才宇宙问您谈到了美国呢在这个亚太地区要增加它的军事援助的费用，据我们了解呢是9000万美元，同时也要加强和东盟国家这个军事培训。那么东南亚特别是南海问题一直是中国最近几年和东南亚国家包括东盟在内关系紧张一个重要部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方面怎么样看待美国这个表态，这是不是体现美中两国相互的疑虑和相互的这种担心更进一步的加深了呢？
我觉得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心理原因，这个很简单嘛，就是战略竞争嘛。
嗯
啊，美国针对中国竞争啊，但中国并不是太害怕这个事情啊。中国唯一的这个弱项是近几年来啊，是由于客观的主观的原因，周边外交比较弱啊。如果说光是几千万美元啊，对东南亚提供经济啊军事援助，实际上它主要影响是外交方面啊。这个区区几千万美元，其实起不了多大军事作用。中国有的是钱，有的是啊军事量发展的资金，而且中国跟东盟国家的这个经济上的联系、外商联系还是啊相当厉害的、相当强盛的。主要的弱点就是美国通过这个区几千万美元，可以在中国周边外交最近几年比较弱的情况下，增加美国的外交效应。
嗯，
我想主要依据在这里，实际上是一个外交竞争，当然这个外交竞争。发生在战略领域。
嗯，海涛，刚才这个石教授啊，一语道破了美中两国关系的这个要害所在，就是两国仍然处在战略竞争的这么一个局面当中。那我们知道，美国国防部长哈格尔这次呢，在文莱也会见了中国的国防部长、中国的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常万全。那么，你认为双方这种接触会有对这个？缓解两国所谓的战略竞争，尽管两国宣称我们都战略伙伴，对于缓解这种战略
竞争，对中美两国都是大国，
嗯
啊，大国有大国的打交道办法，所以中美两国啊，两国之间，包括国家元首之间，包括近年来旅文部增进的军事交流之间，包括国防部长之间，说起话来啊，都很少完全针锋相对，完全吵架，说起话来都是大国的味道。
嗯，
另一方面呢，啊，中美双方也不断提醒对方，啊，用缓转的外交语言提醒对方，就是说希望对方注意，啊，这个美国或者中国的这个至关重要利益，同时也希望，啊，双方能够，啊，在战略竞争方面比较克制。那么在这一方面，中国做的啊，近几年来做的比美国好，特别是习近平提出比较积极的中心概念，争取中美大国关系。啊，这样一来啊，我想中国人说话很客气，但另一方面啊，在碰到中国实质性的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方面啊，不管中国国家元首还是中国国防部长啊，都是说的话的实质还是比较我不说强硬，而是比较坚定的。美国对此也有数。那么中美两国啊，总的来说对对方都没有啊怀抱不切实际希望，说对方会在实质性问题上做出根本的战略让步。但另一方面，中美两国都清楚，啊，需要缓和紧张关系，需要缓和紧张态势，啊，需要抑制中美矛盾的过多的发展。所以两方特别是在啊这个需要会谈之后啊，对此都比较注意。也就是说，啊，双方都不预期这个总的啊这个 strategic level 可以实质性的改变，但是呢，仍然认为啊。双方都认为缓解这种竞争啊，这个保留或者发掘更多的局部合作机会，这仍然非常重要。
嗯，海涛，你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怎么样？
我想看几个细节啊。
嗯，
就是大家都知道常万全上将呢，他在去东盟参加这个防长会议之前，他刚在美国访问，对吧？也见了哈格尔，他也参观了美国好多这个重要的部门，也谈到了双方之间的关系。他在文莱我说的常万强在文莱所发表的讲话是超不过他在美国发表的讲话，而哈格尔在文莱发表的讲话也超不过他在美国发表的讲话，就是他们中美之间的这种 就像你说对弈也好，博弈也好，它都是没有发展的一个新的一个高度，无论从各方面战略上还是战术上。但是我想说的就是说，这次在文莱发生一些细节的关系，就是说双方都想去呢，别不是双方了，中美双方还有东南亚这十方，大家去那儿要解决什么样的问题？我认为呢，东盟国家呢，就是有四个和中国有领土争端这个国家，文莱、马来西亚、还有菲律宾、还有越南，这四个国家态度是不同的。那么这四个国家当中，菲律宾和越南他想解决实质性的问题，解决南中国海的问题，而中国呢是不想把它解决实质性的问题，只想把它变成一种务虚的一种会议。
嗯，
中国只想解决，如果我和越南有分歧，我和菲律宾有分歧，我们各对各，就是双边来讨论，和你们大家无关，这是中国的态度。而文莱呢和马来西亚呢是抱着一种就是可有可无的态度。文莱的国防部长参加这回国防部长的会议，而且是东盟国家主席，是一个能源部长。你注意到这些细节以后，你就会知道，文莱它当然是一个很小的国家，整个首都大概才有三五十辆出租车。但是你仔细观察一下这个文莱的所谓能源大臣呢，现在这次国防部长会议主席呢，他以前当过文莱的国防部副部长，他也是一个就是军人方面出身。而越南方面呢，国防部长呢叫冯光钦大将呢，他是在那个参加东盟会议之前，他刚到了菲律宾，见了阿基诺总统，见了菲律宾的国防部长福尔泰，福尔泰是一个中将，退役的中将了。就是他们在那之前已经商量好两国对付中国的所谓的立场、观点、方法，大家都已经商量好了。就是在这个时候呢，就是你可以看出，就是只有菲律宾和越南迫切希望利用这个场合来解决我们自己碰到的实质上的问题，因为我们块头太小，中国块头太大，我们需要大家来联手帮忙。而中国呢，正是不希望在这种有日本和有韩国、有特别是有美国的参与的情况下，来解决这种所谓的这个国际上的领土争端问题。
嗯哼，那么就是说到这一点的话，你刚才也说了这个有一些细节的问题呢，我想问问，像东南亚联盟呢，据说以这些国家呢，一方面是希望就是他们跟美国的关系，一方面希望对美国有所依赖，但另外一方面呢，也不希望因为依赖了美国而得罪中国。那么从您的观点看，如果是在美国这一方面，他怎么样去拿捏这个尺度？
哈格尔到了这个菲律宾，哈格尔已经明确跟菲律宾表态，就是说我们并不希望重新回到你们苏比克湾，就是什么来占领作为军事基地，我们只是帮助你们。这美国立场很明显了，我们不想回到这九十年代在菲律宾建设军事基地，只是你们有需要有帮助的时候，我们能出面以各种方式来帮助你们而已。这就是美国的态度，那就是这个在各种场合下表现得非常很明显了，
就不是旧话重提，已经有新的这个形式。
是，好，我来问一下石教授，我注意到一个报道当中一个细节，这是中国环球时报报道的。那么哈格尔在和日本的防务相小野四五点会谈当中谈到了一个话题，就是双方表示将继续研究使日本拥有在受到导弹攻击前打击对方基地的攻击能力。当然这个在这之前有一句话，就是两国的防长就朝鲜开发核武问题交换了意见，然后就是双方讨论了日本打击对方基地的这么一个能力。中国对这一点是不是感到非常关注呢？
我觉得啊，在美国国防部长跟日本防务大臣谈这个问题，要公开的谈这个问题的时候啊，鉴于美国现在啊尽管偏袒日本，但是非常不希望中日双方管调到对抗可以升级为军事冲突。如果鉴于这个情况的话，我并不倾向认为美国这句话主要是针对中国的，还是针对朝鲜。
您认为是针对朝鲜的？那么您认为这个哈格尔和韩国的国防部长他们之间的这种会谈有没有能够引起中国方面关注的，或者是获得中国方面支持的？
我觉得现在朴槿惠总统啊，虽然一方面对朝鲜的啊这个过去几个月的挑衅态度非常坚定啊，同时也坚持朝鲜必须非核化，但是韩国的朴槿惠总统在南北关系问题上做的是比较谨慎的。所以美国国防部长跟韩国的代表来谈这个问题的时候，韩国啊也可以说并不希望啊非常就像美国跟日本谈的一样，来针对朝鲜什么发动导弹进攻啊，针对导弹进攻的这个能力反击能力，韩国大概不愿意谈这个问题。所以我想 美韩国防部长谈话不会非常明显明确的涉及到这一点。
孙一鸿教授，我有一个问题，我是海涛，就是说这次呢，大家都知道日本的那个防卫相呢，小野四五点在文莱的时候和中国的这个长坂前上将呢曾经有过交流，这个交流大概是在马路边，就是旁边站着谈了四五分钟。你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能谈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呢？只是说你好，
我觉得没什么问题。这个中国啊，媒体已经报道了长坂前部长啊对日本这个防务大臣讲的话，啊，这个话的最最重要的啊 message 就是，中国在目前情况下坚决拒绝安倍首相啊为了这个影响啊这个国际舆论，为了争取日本的所谓外交的这个 advantage。啊，虚情假意的不解决实际问题，提倡这个中日高峰会谈，中国坚决拒绝，就是这个，这个信息就是这个意义。中国不会同意安倍在目前情况下所谓啊这个举行中日高峰会谈的建议，因为中国啊就像常部长、常文前部长指出那样，实际上这是日本的争取外交舆论的外交策略，日本没有解决问题的诚意。
嗯哼，那么石教授，接下来我想问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个东盟成员国呢，它这个组织的外延好像越来越扩大，那么从原来的这个10+1到10+3，现在已经到10+8，就是把这个中日韩呢、澳大利亚、新西兰、俄罗斯等等很多国家和地区呢都囊括在内。那么东南亚联盟这样一个招牌的这个地区合作性质呢，它现在是不是还存在一个这个实质上的这个意义呢？
东盟有很大的意义啊，除了这东盟是国之外啊，由于亚洲啊，有各种各样原因，这个区域性的这个经济，特别是安全，这个多边体制的建设非常非常困难。那么在这样情况下，啊，东盟作为有相当威望的自区国际组织，啊，愿意在它的基础上啊，增添一些范围更加扩大的安全对话，啊，包括国防部长这个会议，包括这个东盟安全论坛等等，这个啊。各国也需要这个东西，但是啊，关键就是只能起到一个论坛的作用，它并不能取代啊，就是说东盟十国作为一个比较 integrated 的啊区域国际组织，跟东盟的外援这样一些有更多的啊这个人参与，更多国家参与这些安全论坛，还是两回事情。
嗯
嗯，海涛还有差不多一分钟的时间，你来看一看。中美两国今后在这个东南亚国家联盟这种相互之间的角逐当中，相互之间这种利用当中，会怎么样来做？
看这个趋势呢，就是政府方面，奥巴马他这个政府方面呢，他还会沿用以前那个在这个不表态的立场，就是不站边的地，不选边站的立场。但是你很难这个防止，比方有个别的国会议员，像麦凯恩这样的议员。到了亚洲发表一些讲话，那么这个你如果中国非要把它看成是美国的整个的国家的这个方针政策，那就需要再考虑。
没有吧，中国政府从来没有把麦凯恩当作是美国总统吧。
我的意思就是说，就是如果太看重美国个别的议员来讲话，
中国政府不会这样做。
嗯，好。
至于中国有很多报纸，那么各报纸都可以发表意见，是吧？
啊，中国的报纸，那么美国政府也不会把它完全看成中国政府的表态的。好，
就是美国政府呢，就我所讲的主要是美国总统。
嗯，
啊，总统掌权，至于政府里面有些人，包括啊，我看，往这个情况，中国比美国好吧？美国政府里有不少人发表的直接间接言论呢，跟总统的意见好像有差距的。而中国政府啊，不说中国媒体，中国政府大概还是贯彻中国最高领导的意见。
好，时间关系呢，非常感谢中国人民大学的孙一鸿教授和美国之音资深编辑海涛，还有刚才参加第一个话题讨论的和平先生。那么也非常感谢观众收看，请您不要离开，稍后我们还有法律窗口节目，请您继续锁定 VOA 卫视。